听众朋友，1974年以来，安古兰这个城市的名字就与被称为是第九艺术的漫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1月份，这个有4万居民的小城就会成为世界的漫画中心，几十万观众就会让这个城市变得非常的拥挤和热闹。今年也不例外，第46届安古兰国际漫画节于1月24号到27号成功举行，这也再次让漫画出版商、作者和读者们分享了一次亲密的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安古兰漫画节是世界上最大的漫画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两个漫画节之一。从成立的时代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漫画多种风格的形成时期，不同风格的漫画家深深地感到有通过一种固定的机制进行协调和交流的需要，而漫画杂志的空前繁盛也使得每年能有一个固定的版权交易的时间和场所，能有一个大型的买卖漫画书的机会，成了漫画出版商们的迫切的渴望。可以说，在艺术交流和商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下，安古兰漫画节就这样诞生了。也是出于市场的需求，漫画节自从开办之日起就经久不衰，可以说是越办越红火。在法国，不论是成人还是孩童都十分的迷恋漫画，书店的漫画柜台前也总是读者驻足最多的地方，对于出版商来说也是最有商业价值的书籍类型之一。漫画是很多法国或者是欧洲人成长的过程中最好的陪伴读物，包括比利时的漫画家艾尔热的系列漫画《丁丁历险记》，不断推陈出新的法国经典系列《高卢英雄传记》，或者可以被译成为阿斯特克利斯历险记的作品，都是几代法国人津津乐道的经典，经久不衰，每出新书都有上百万册的傲人销量。那么有如此大的市场，自然也会让漫画作者们可以展开无穷的想象力的空间和他们的才能。漫画是大众们用轻松的娱乐方式接触一个主题的最佳方式，因此在法国，任何主题都可以成为漫画家们施展想象力和绘画能力的方式，政治、社会、生活、历史题材应有尽有，可以说没有漫画家想不到画不出的题材。比利时和法国都是公认的漫画大国，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漫画市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亚洲，韩国和日本早已成为公认的漫画大国，两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全球获得了众多的读者，自然日本和韩国的出版商也就费尽了心机，在安古兰漫画节上各自展示自己的风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漫画也在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为漫画市场带来了不少的惊喜。今年的安古兰漫画节上的台湾馆的主题是台湾漫画三重奏，以经典、当代和新潮三种风格来梳理台湾漫画的精微，阵容强大的漫画家队伍也是要让国际读者认识台湾漫画的多元创作风格为主旨。说起安古兰漫画节，除了出版商设置展台让作者签售与读者见面，发现新书好书，也让新的漫画家得以展示才能之外，每年要评出的几个大奖也是整个漫画节期间的重要的活动，不断评出的奖项也成为点缀漫画节的种种高潮。今年的最高奖项金兽奖则是颁发给了美国的漫画家艾米勒·菲利斯的作品《我喜欢的是野兽》这本书。菲利斯今年56岁，他在2017年出版的处女图画小说一鸣惊人被称为是杰作，而这部400多页厚重的作品全部是用圆珠笔和彩色画笔绘制，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的一个名叫凯伦·雷耶斯的成年故事，并以这个10岁女孩的眼睛来看周围成年人的世界以及她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通过人物的笔记本的形式编写和绘制的形式也让人十分的惊艳。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怪物。菲雷斯也成为漫画界创办以来第6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作家和漫画家，自然在获得了安古兰金兽奖的殊荣之后，也就犹如给了这本 美国作家的处女作，在法国、欧洲甚至是全球市场的一把金钥匙，书的销量自然会猛增。另一个大奖，漫画节的年度大奖，则是颁发给了日本的资深漫画师高桥留美子，奖励他所有的作品。这位日本的漫画家的作品擅长恋爱喜剧为特征，一方面又被外界公认是为塑造出了萌系角色十足的作家之一，深得全球的漫画爱好者的喜爱。2017年他的作品的销量就超出了2亿本的佳绩。安古拉漫画节的年度大奖是由评委会根据漫画家的整体表现来评出，上一届获得年度大奖的漫画家则可以成为下一届漫画家的评委会的主席，获奖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在下一届漫画节来布置自己作品的展厅，举办各种主题的回顾展，并且还可以邀请他认为是优秀的其他漫画家来安古兰展示他们的作品。不知是否可以预言一下明年的安古兰漫画节将充满萌系的色彩呢？另外，作家系列漫画奖、最佳文化遗产奖、最佳少儿漫画、最佳另类漫画和法国铁路公司 SNCF 最佳侦探漫画奖等等各种奖项也都名花有了主。今年的评委会特别奖则由比利时的插图画家布莱斯·伊文斯获得。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